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议会通过紧急议案制止中共活摘器官；2014年神韵降临，加拿大总督总理及多位联邦部长祝贺；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评论彻底调查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恶；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13日至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欧洲议会通过紧急议案制止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12月12日，在本年度欧洲议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这项决议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作出全面透明的调查。决议同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欧洲议会关于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决议结果如下：一，对不断出现并且可信的关于发生在中国未经良心犯许可系统化且国家批准的活摘器官报告深表关注，这些良心犯包括大量由于信仰而受到监禁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许多信仰团体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二，强调中共宣布的到2015年之前逐渐停止从死刑犯上摘取器官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的，呼吁中共政府立即停止从良心犯和信仰团体人士及少数民族人士身上强行摘取器官。三，呼吁欧盟及各成员国向中国提出活摘器官的问题，建议欧盟及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共的器官移植滥用行为，并让到中国旅行的本国人士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呼吁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对参与这种不道德器官移植的人士进行起诉。四，呼吁中共当局彻底回复联合国有关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及处罚问题特派专员，以及回复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特派专员关于要求中共政府就中国大量出现的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进行解释的要求，并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调查。五，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六，指使欧盟主席将本决议转交欧盟理事会、委员会副主席、 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人权特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议案由欧洲议会多个党团共同提出，投票前的辩论会上，众多议员发言呼吁，希望欧洲议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尽快制止中共这反人类的罪行，强烈支持此项紧急议案的欧洲议会最大党基督教民主党资深议员克兰先生表示，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这也是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因为太多太多欧美国家的人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去中国换器官。曾任爱沙尼亚外交部长的欧洲议会议员奥尤兰女士在辩论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活摘器官这种行径必须立即停止。为了达成这一点，欧盟最起码能做的是公开谴责所有中国发生的不道德器官移植行为，并告知所有去中国器官移植的欧洲公民，他们手术用的器官很可能来自死刑犯。
2014神韵将临，加拿大总督、总理及多位联邦部长祝贺。神韵晚会2014年度的全球巡回演出即将在12月下旬正式展开。12月27日，神韵在加拿大巡演的第一站将在魁北克城拉开序幕。在此之际，加拿大神韵晚会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加拿大总督大卫·劳埃德·约翰斯顿、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及多位联邦部长及各级政要一如既往的贺信，欢迎神韵的光临。他们预祝神韵演出成功，赞扬神韵艺术家将珍贵的传统中国文化带到加拿大，并祝福神韵艺术团成员及即将观赏演出的观众。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连续第四年给神韵演出发来贺信，他表示，在加拿大的这样一个多元社会，如此高质量的神韵演出是欢乐的巨大源泉。总督并在贺信中写道，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华艺术传统让所有的加拿大人接受着神韵艺术家的才华的启迪，并欣赏到中华文化的壮观绚丽。我要感谢神韵艺术团成员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精彩绝妙的演出，神韵让我们加拿大的文化大为增色。加拿大总理哈珀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恭祝神韵的到来，他在今年的贺信中说，中国古典舞和音乐蕴含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神韵为我们提供了体验它的绝佳机会。他赞扬神韵艺术家在家国和全世界展示才华，并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我确信每一位观众都会陶醉于这场优美演出。我要赞扬今晚的艺术家们，他们与全国各地及全世界的观众分享他们的横溢才华，并将中华表演艺术在加拿大推而广之。我仅代表加拿大政府献上我最真挚的祝愿，祝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在给神韵演出发出的贺信中说，我要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和所有神韵艺术团成员表达感谢，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的不断成功做出的努力和突出贡献。联邦劳工部长及女权部长凯莉·利奇也为神韵演出发出贺信，她说，神韵艺术团请接受我最真诚的祝愿，我要祝福2014年巡回演出的所有组织者和参与者。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的广场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关注14年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血腥迫害。曾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亲身经历的可疑抽血指证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办公厅官员张义杰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在被中共迫害的七年中，他被施加多种精神摧残，五花八门的几十种酷刑折磨，如关进铁笼子里被残暴灌食，四肢捆绑在床上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被关押期间我几次被强迫体检， 过量抽血。原东北师范大学讲师王辉莲在发言中说，2004年3月，我在长春市再一次被非法抓捕，亲历了几次劳教所大范围的抽血体检，谎称是检查艾滋病，可是在押的吸毒人员、卖淫女等最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都可以不参加检查，唯独法轮大法修炼者必须参加体检。他中共一方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着残酷的迫害，导致死亡，另一方面又冠以体检的名义进行抽血，所以这就很矛盾。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代表汪志远发言指出，中共活摘器官证据确凿。2013年，追查国际发表了《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曝光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主要证据，迫害之惨烈，涉及人数之巨，超出想象。其中，证据专辑中列举了19个调查录音和部分调查报告，证据确凿。驻北京丰台的解放军307医院移植科肾源联系人陈强直言承认，他们是官方、警方、监狱一条龙的运作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交易，还可提供证明法轮功学员供体身份的材料。汪志远表示，中共是一个比纳粹更加邪恶的犯罪集团。达蒙诺托医生介绍，从2013年7月至11月，由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发起的全球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活动，已得到全世界5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近150万名民众的签名。在人权日的前一天，该组织将纽约各界民众的联署签名交给联合国专门负责亚洲事务的人权代表，由他转给日内瓦总部。
12月10日，在悉尼市政厅广场，医生反对强摘器官澳洲分部组织举行新闻发布会。该组织成员索菲亚·布莱斯金在当天接受 SBS 电台的采访。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今天是国际人权日，我们想让你们知道的是，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的150万民众签名的请愿书，已达到了为人权发声的重要里程碑。同时，该请愿书也已成为联合国史上人数最多的请愿书之一。12月15日，部分悉尼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澳洲纽省曼利市举行的国际人权日的集会，再一次向当地居民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12月14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中心统一广场举办活动，向广大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14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12月7日，在德国科隆大教堂这个世界旅游景点，像往常一样迎来了700个来自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旅游巴士。很多游客和德国人在反对活摘器官和营救法轮功学员吕开利的征签簿上签名，以此表示对反对这场人权迫害的支持。国际人权协会近日发布了呼吁立即释放吕开利先生的征签表，该征签表格将递交德国政府，呼吁德国政府为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和尽快释放吕开利先生而努力。大赦国际德国的两名成员在人权日也拜访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他们和不同政党的代表进行对话，除了谈到法轮功被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外，法轮功学员吕开利的个案也被提及，政治家们听后都感到非常震惊。
国际人权日，部分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马大使馆举办抗议中共活摘活动，当晚法轮功学员也受邀在律师工会举办的慈善晚宴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众多律师和社会名流了解真相后，表达了他们对反活摘器官的支持。
国际人权日，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亲友及支持者在中领馆前集会，声援美国国会281号决议案，抗议被称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代表吴英年呼吁所有关注人权的人士和组织联合在一起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他说，人权这个问题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关于人类最起码的道义和良知。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人权的迫害不止于法轮功学员，迫害手段还延伸到其他民众身上，所以中共才是一个真正的反华势力。正是中共对老百姓的人权迫害在给中国抹黑，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我们一道制止暴行。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人不能再容忍中共这样一个极其邪恶下流的政权继续统治中国。
12月7日至10日，由泰国精神科学学会主办的国际精神科学展在曼谷大学登场，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次会展，向更多的民众传播真相。法轮功展位悬挂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彩色图片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图，摆放着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光碟等，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功。学员还在会议厅向各参展单位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真相。展览会期间，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购买大法书籍、索取资料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都有约30-40人来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四川达县何市镇法轮功学员何成玉于2012年5月6日被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5年，期间遭到达州市看守所简阳养马河监狱迫害，于2013年11月被迫害致死。何成玉自被绑架后就开始绝食抗议，一周后被关押在达州市看守所，遭到狱医、警察以及在押犯强制灌食。有的在押犯看到灌食情景都说太残忍了。在简阳养马河监狱，何成玉遭到更残酷的迫害。据知情人说，因打得太凶了，不得不送监狱医院，详情待查。
黑龙江七台河市伯利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库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遭严重迫害，现已被送监狱医院关押。目前他已被迫害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张金库2013年3月29日晚被宜兰县公安局绑架，在宜兰县第一看守所遭恶警白某和杨新华等多人暴打，牙被打掉，左肋被打成重伤，还遭苏秦背剑、坐刑椅48小时等酷刑折磨。非法庭审时，张金库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并揭露宜兰县公安局多人对他进行殴打。张金库手捂着左肋处说打得很严重，几颗牙被打掉，还揭露警察在把他打得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强行拽着他的手按手印。法官张安克多次打断张金库的话，不允许他为自己辩护。面对公安机关的暴力、强制取证的犯罪行为，法官张安克竟然说这些与本案无关，之后仍将张金库非法判刑5年。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修金秋2013年9月5日偶遇丹东振兴区临江社区一女性官员，善意地送给她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没想到此人立即招来临江社区协党书记和警察，绑架了修金秋，对她进行酷刑折磨。尽管当天得以回家，9月9日已被迫离家的修金秋和丈夫、女儿一起再遭绑架。自此，多年历经中共残酷迫害的修金秋健康每况愈下，于11月28日含冤离世，年仅52岁。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内蒙古通辽市刘秀荣被劫持，女儿继续要人。63岁的内蒙古法轮功学员刘秀荣，2013年8月23日在小区楼道里张贴一张带有“真善人好”字样的粘贴时，被警察绑架，家被抄， 他被关押在通辽河西看守所近四个月了。二女儿田心四次去国保大队，两次去检察院询问母亲的情况。12月9日，田心只身去了通辽市科区国保大队。国保大队队长王波又威胁他说，你们在民会网上曝光有啥用，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警告，如果你再给我在民会网上曝光，我就派一个人跟着你，不信抓不着你的把柄，抓住你的把柄就把你整进去。刘秀荣一家六口都修炼法轮大法，丈夫田福金以诚实为本，生意越做越大，是通辽市数一数二的早期经商人，只因坚持信仰，已经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大女儿田芳两次被非法判刑，刑期共9年。二女儿田心被非法劳教两次，三女儿田苗被非法判刑6年，儿子田双江被非法判刑3年，刘秀荣本人被非法劳教2年，判刑4年。多年来，一家人从来没有团圆过。法轮功学员在网上曝光恶人恶行，是为了制止迫害，争取信仰自由的合法权益，没有跟谁对着干的意思。当田心看到国保大队的王波没有以前身体壮实了，看上去很瘦弱，有点精疲力尽的样子，内心对他充满了悲悯之心。有些警察这些年被人当枪使，希望他们能真正了解真相，不要做到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步。
活摘疑云，彭敏当年被强行手术迫害致死的背后，武汉市法轮大法弟子彭敏于2000年2月底3月初被中共警察绑架，在武汉市清林看守所遭到酷刑折磨，导致全身瘫痪，后被警察强行送医院手术。手术后，彭敏的后腰无故被割出一个大洞，院方人员公然声称彭敏一天不死就一天不能出院。彭敏于2001年4月6日晚去世，去世前一天被注射不明药物。彭敏去世后，医院不许做尸检，并配合警方立即强行火化。这一切反常的举措都指向一个目标，活摘器官。彭敏被殴打致残的那一天是2001年1月9日，恶警与十几个犯人整整一天的毒打，导致彭敏四肢和脊椎第五块骨头粉碎性骨折，颈椎压缩骨折，全身瘫痪。其母李莹秀得知消息后，将彭敏接回家中，通过学法练功，彭敏渐渐能吃能喝能说话。就在彭敏的情况开始好转时，武汉市市公安局防暴大队派来30余名警察，强行把他绑架至武汉市第7医院，直接送入手术室。手术期间，警察协同武汉市610不许他的母亲哥哥彭亮离开，名为看护，实为隔离软禁，同时将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街派出所的警察安插在隔壁的房间内24小时监视。在当年3月份，有3个朋友成功探望彭敏，亲眼看见彭敏腰部有个大洞。李莹秀对他们说，彭敏一到医院就被强行送进手术室，出来后腰部就有了一个大洞，医院并没有治疗，只是折磨，想把彭敏搞死。彭敏会不会被活摘了肾脏？当时一般人很难想象到中共会邪恶的活体摘取器官。2001年4月7日，警察拒绝家属要求尸检的合理要求，将彭敏遗体强行火化。不久，彭母李莹秀也突然离奇死亡。
狱警心虚地问，你出去后会告我吗？湖北罗田县法轮功学员南民曾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非法关押在同一所监狱里，前后遭受10年冤狱。2013年8月14日，南民终于走出武汉市宝丰路女子监狱。南民出狱前，曾经参与迫害他的狱警心虚地问，你出去后会告我吗？2009年，南民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再次被劫持到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南民拒绝所谓转化，恶人唐安燕、冯桂华每天打南民，折磨殴打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成了恶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长期被逼罚站，南明的腿从大腿根一直肿到脚。2012年11月份，一监区区长魏某叫嚣，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要搞下来。于是换两个更恶的恶犯张细香、刘小娥，失去理智的折磨南明，又打又骂，罚站，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抓住头发狠狠地往墙上撞，踢得南明的小腿从膝盖紫到脚筋，紫肿疼痛造成行动受阻。有近3年的时间，南明每晚都是在凌晨2点以后才能睡觉，几年来不能给亲人打电话，不让见家人，不让购买任何生活必需品。南明终于走出宝丰路女子监狱的魔窟，狱警心虚，害怕恶行被公开。
本周47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3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5,293,8641人。
警察斥责诬告者。在华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法轮功学员有个学法点。有天晚上，有人打电话给警察恶警说法轮功学员聚会，电话打了10来个，最后警察开车到了该村庄，没有去找法轮功的学法点，而是找到打恶告电话的人教训说，你想骗举报费啊，往后少干这种缺德事。今年秋天，上级又压下任务要办洗脑班，但没有人愿意动，当地610的人没有办法，就采用抓阄，抓到哪个村就哪个村的人去，而被抓到阄的村又用抓阄决定谁去洗脑班。有个村的2名法轮功学员被村干部抓到阄了，协党书记去第一个学员家说，上面叫你去学习班，强制洗脑班。该学员说，我学大法做好人，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大秋天的忙得这样，我光干活还干不过来，还去学习班。协党书记一听这学员口气很硬，自讨没趣回去了。第二天，该书记找上镇派出所的几个小警察壮胆，到第二位法轮功学员家说，警察叫你去办学习班。这位法轮功学员是开超市的，说叫我去办学习班，你一天多少钱雇着我，我这一摊子你给我雇8个人也忙不过来，我没那功夫。那些警察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知道这个学员是不配合了，就互相使了个眼色，钻到车里开走了。书记跟610汇报说，两人都不去呀，不但不去，口气还挺硬。610回话说，那就在你村找2个不学法的人来替一下吧，每天110元雇着，钱610出。协党书记就找了2个不学大法的人，那2人一听去县城学习开会还给钱，挺高兴，去了才知道是污蔑法轮功大法的洗脑班。第二天再叫那2个人去，2个人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叫我们去干什么，原来是干这些缺德的事情，胡说八道，给钱也不去。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想起大法好，人车保平安。我是一名农村青年，今年24岁，家住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偏远农村。近几年我和父母也加入打工队伍，我们每年都会开车回家几趟，看看爷爷和姑姑。爷爷和姑姑都是修法轮大法的，80多岁的爷爷身体很好，不咳不喘，腰板也挺硬朗，几乎没有一点驼背，可不像80多岁的人，走起路来不输年轻人。姑姑也是，自从修炼大法以后身体很好，从没吃过一片药。每次来爷爷和姑姑家，他们都给我大法真相资料看，并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会得福报，所以不管有事没事，这几个字我总在心里念叨几遍。我记住这9个字后还真的得福报了。2012年10月30日上午9点多钟，我和堂兄开车从爷爷家回承德，半小时后在行驶一山路拐弯处时，由于车速过快，车子刷一下从右侧路面飞出， 路外是三四米深的坎，坎下是山坡。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哥哥和我都同时想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异口同声喊了出来。说也奇怪，那车就像长了翅膀，轻飘飘地落下来。当时吓得我俩都呆了，老半天才从车上下来，你看我，我看你，又各自摸摸自己，都觉得哪儿也不疼，而且连皮都没破。接着我俩又看了车，也没坏，疑是发动机还能打着，因车不能开上来，只好找吊车。连吊车司机都说太神奇了，有神仙保佑。我立刻告诉他是大法和大法师父救了我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真的会保平安得福报。
妹夫的郑重声明。我妹夫对我修炼法轮大法一直不支持，这次他咳嗽有一个多月了，吃药输液都不见好，去拍了肺部 X 光片子，医生说有阴影，可能是结核或者是肺癌。因为我妹夫的父亲是肺癌去世的，我妹夫就怀疑自己得了肺癌，给我打电话说想做手术。我告诉他，只要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做出郑重声明，说明自己所犯错误，你就会好。他说好，我就把他的郑重声明发给明慧王了。妹夫再去检查，阴影消失了。我妹夫一家都说，不能不相信佛法大道啊。我妹夫的郑重声明是这样写的：以前我受邪党谎言毒害，说过不相信法轮大法的话，并劝我的姨姐不要再练法轮功，也不要出去救人。并在2003年，她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迫害期间，出于对姨姐的保护和对邪党的害怕，我配合邪党烧毁了法轮功真相光盘和真相资料。现在我认识到自己错了，声明以前对大法不好的言行全部作废，接受大法的佛光普照，法轮大法好。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国保大队警员李有志遭恶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李有志57岁，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武乡镇人。多年来，李有志追随邪党，伙同马平安等跟踪、绑架、关押、网判大法弟子，是汉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迫害良善的主要责任人。2013年12月得知李有志患胃癌晚期，全身浮肿，目前在老家休养。李有志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有30余名，十几年来，当地很多大法弟子给他和他的家人讲真相，希望他能为自己和家庭着想，及早醒悟，停止作恶。一段时间他曾有所收敛，2年前办理了退休，本来这是他的一个正确选择，然而其抵挡不住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又返回到国保大队继续从事伤天害理的邪恶勾当，从中敛取财物。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希望还在跟随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能认真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未来，不要等到恶报来时后悔莫及。
现在请听评论。彻底清查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恶。继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落马受审，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拘捕的消息也在海内外热传，而中共依旧企图以其贪腐、政变、淫乱的恶行转移世人视线，掩盖周永康追随江氏极力推动迫害法轮功、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恶。现在中共政权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已在国际社会广泛曝光，并在国内迅猛传播，彻底清算周永康及其后台江泽民和曾庆红、罗干等迫害元凶欠下的血债是历史的必然。从迫害法轮功中捞取政治资本。1999年7月，江氏发动了对法轮功真善人修炼群体的灭绝迫害。 周永康在99年至2002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为迎合讨好江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不遗余力地执行其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他授权、利诱和驱使中共暴徒，用酷刑、谋杀和失踪等手段迫害无辜的善良民众，令四川成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多的省份之一。他在经济上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残酷的株连政策，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断绝经济来源。他对迫害头子和骨干，用远超工资的非法收入，利诱其对法轮功学员巨额罚款，抄家打劫，强霸其企业财产和土地。很多610、国宝、派出所、乡镇、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头子大发血腥横财。周永康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毒辣凶残，获得江氏的信任与赏识。掌控政法委。2002年，从未有过公安工作经历的周永康被江氏直接调任公安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配合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推行迫害法轮功，严厉打击法轮功被他定为中国公安工作的重点。中共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于49年设立，以负责指导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后来公安部也被纳入其中，应知有被法治精神曾极其极落。而在99年之后，江氏为迫害法轮功，以极度膨胀政法委势力来彻底冲毁司法体制，为所欲为地迫害这个修心向善、遵纪守法的主流社会群体。在1999年6月10日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前，江氏直接下令成立了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称中央610办公室，并层层下设办公室至最基层，建立了策划和推动执行迫害的中枢指挥系统，后为掩人耳目，对外称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610名义上隶属政法委，与之合署办公，政法委的权限范围也应加入610和维稳的职能，而超越了公检法司系统，有权随时调动包括警察、国安、外交、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在内的中国外交及内政各部门的一切资源。江氏将整部国家机器都纳入了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在1999年至2002年的迫害高峰时期，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消耗的财政资源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4，迫害令国库陷入巨额的亏空。江氏集团把公检法司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债投资的重点，让老百姓卖国债填补黑洞，为迫害买单。在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唯恐被清算的迫害元凶江氏与曾庆红安排周永康接替罗干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掌控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并极力将之塞进中共最高决策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延续迫害政策。血雨腥风。周永康掌控政法委以来，不仅一直以讲话和行文的方式胁迫操控全国庞大的政法系统对法轮功持续迫害，还频频流窜各地坐镇指挥，督促加重迫害。他以奥运、世博、安保等为名，一次又一次地加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2008年7月10日，北京奥运期间，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公告，悬赏50万搞安保举报。法轮功是唯一被列名称的团体。据明慧网统计，1月至7月的半年间，北京地区就绑架了586位法轮功学员，全国超过8037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其中，北京音乐人余昼和妻子许娜在1月26日晚从演出驾车返家途中，被警察拦截做奥运搜查，因被发现是法轮功学员而遭绑架。11天后，余昼被酷刑迫害致死。周永康极力打造用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样板。河南省登封市女警任长霞因积极迫害法轮功被晋升公安局局长。周永康在他死后追授其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仅2005年8月，周永康就发文表彰了28名任长霞市公安局长和956名全国优秀人民警察、49个全国优秀公安局和456个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被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分获5000至50000元的奖金。在对法轮功学员100%转化、绝不放过一个的灭绝政策下，罗干与周永康对全国政法系统下达指令，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见转化法轮功的实施方法第6、第7期，将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生杀大权直接交给各级610、国保、公安、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和精神病院的恶徒。贺伟华，一位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曾因针砭时弊被关进精神病院。他描述，在那里，我亲眼目睹那些坚持法轮功信仰的人们遭到暴力殴打，被脱光衣服绑在冰冷的铁板床上，被用药物摧残。他们或被打针，或被用胶管从鼻孔插入胃中灌药。我亲眼看到受害者被捆住的双脚不停地抖动，眼睛上翻，痛苦的好像眼珠子都要跳出来，却不能够发出声音。那些原本活蹦乱跳的正常人，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一具具僵尸，从此脸色惨白，目光呆滞，表情僵硬，动作迟缓，甚至丧失记忆和思维能力。这些信仰者的苦难让人欲哭无泪，又岂是一个人间地狱可以概括得了的呢？从开始明目张胆强行注射毒针，将法轮功学员立即致疯致死，到后来偷偷在饮食里下毒，令其被放出后数天、数月甚至数年后慢慢毒性发作去世，以逃避杀人责任。恶徒的下毒手段越来越精细、隐秘、阴毒，用破坏中枢神经和内脏器官药物毒杀，是中共江氏集团从肉体上消灭用酷刑和洗脑不能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普遍使用手段。周永康还斥巨资在全国各地建立洗脑集中营，迫害法轮功学员。这种黑社会窝点式的全封闭集中营，对外多称法治学校。很多没被监狱、劳教所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期满被直接劫持到洗脑班，继续无限期的迫害。对在家的法轮功学员，由610下指标绑架，想绑架多少、绑架谁、关多久、怎么摧残、用什么方式虐杀，完全由其说了算。恶人的口头禅是，对法轮功不讲法律。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打压，导致当今中国大陆道德体系全面崩溃，黄、毒、贪腐、黑泛滥，社会乱象纷呈。其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练就的残酷迫害手段，也被延伸用及普通民众身上，社会变得毫无公正可言。 迫害带来的道德沦丧、生态环境崩溃和经济危机，令所有中国人都深受其害，让中国社会为绝望所笼罩。主导推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为邪恶的是，周永康在政法系统主导推动活摘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当政时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创举，在罗干和周永康的权力组织推动下，迅速在全国铺开蔓延。中共军队、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包括军方、武警和地方医院，和器官黑中介联手，大肆活摘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与周永康私交甚密的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在任锦州市公安局长时，就曾在颁奖典礼上自曝，在03年5月至08年6月期间，其负责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就完成了几千起器官移植和人体实验。2012年4月17日，追查国际调查员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通话。李长春向其透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由周永康主管。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了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的紧急议案，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表示，该议案代表了5亿欧洲公民的声音。之前12月10日在国际人权日之际，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向联合国递交了来自全球5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近150万民众联名签署的请愿。全球各国民众正以共同追讨邪恶来维护人类的良知与尊严。清算迫害者的罪恶是历史的必然。自99年江氏发动迫害以来，数以百万法轮功修炼者失去生命，甚至被活体强摘器官虐杀，难以计数的幸福家庭被摧毁，无数人被酷刑折磨致伤致残，上亿的无辜民众及其亲属都被推入空前绝后的浩劫之中。然而天理昭昭，天成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共及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机器正在走向全面崩溃，迫害者恶报连连。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周永康等曾不可一世的迫害者相继落马，江泽民、罗干、曾庆红等元凶和罪无可赦的迫害者被彻底清算也为时不远。面对邪恶，沉默意味着默许和纵容，等同于犯罪。在这历史最后一页即将翻过的稍纵即逝之间，唾弃邪党才能走出劫难，不给生命留下永远的遗憾。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挽救曾迫害过我的警察》。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是一名教师，丈夫是一名干部，我们夫妻俩都是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我丈夫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就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判刑，直至被监狱迫害致死。迫害者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还在迫害，故意在我们当地制造恐怖气氛，不让同修与我接触，甚至给我单位领导们施压，对我和家人威胁、监控、跟踪、骚扰、恐吓。我想这些警察无知地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的下场是最悲惨的，他们也是需要救度的众生。我开始给曾迫害过我的警察讲真相，慈悲救度他们。第一部分，我就是救你们来了。我就挨个找单位、610、政法委、公安局、派出所人员，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他们对大法的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在中考期间，地区政法委副书记和当地的政法委副书记、国保大队队长以及我们单位领导们找我，同事来我家告诉我说，单位领导找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明说是关心，实则是想对我迫害。在全省初中升高中统一考试期间，学校领导们都忙于中考，单位领导不可能找我。但是我抱着善念，不管是谁抱着什么目的来的，我就是按着师父的要求救度众生。我跟随单位的人一起去了，因中考期间任何人员都不允许随便出入，戒备森严。一进大门，我首先看到的就是610人员。等上楼梯时，当地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又故意与我迎面而过。我上楼在一拐弯处往里边走时，单位领导陪同的几位政法委干部在会议室门口就像欢迎领导似的迎接我，其实他们在楼上就一直在盯着从门口进来的我。他们说是地区政法委副书记来看我，表示所谓的关心和安慰。我就趁机说，我从99年被迫害以来得到的都是骚扰、非法抄家、绑架、关押，今天领导来看我来了，我表示感谢。我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水，在此同时我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我希望你们有好的未来。坐下来后，正式进入话题，就有人拿出笔纸做记录，我当场就正念揭露，既然是关心我，为什么做笔录？他很不自然地把笔放下了。我明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但是我还是想要救度他们。我想与我们接触的人都是有缘人，把他们都当成听真相的众生，没把他们和我当成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我就是来救他们来了。我就开始讲大法真相，开启他们的善念。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人做世上最好的人，使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对社会国家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丈夫正是按照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与同事主动化解矛盾，在单位服从分配、任劳任怨，就做这样一个好人。从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他被绑架、关押、酷刑迫害致死。我作为家属来讲，我是一个修真善忍的人，我不记不报不怨不恨，还在给你们讲真相，希望你们停止迫害。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善恶有报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在讲真相时，我面对着曾迫害死我丈夫的罪恶凶手说，
我们修炼的人不但是表面的善，是发自内心的修真善人。我没有用一个不好的眼神瞅过你吧。这个邪恶的凶手马上低下了头。在这过程当中，我没有怨恨他们，我知道真正的受害者是他们。整个过程，他们对我审问、欲绑架到静心听真相，对大法弟子的敬佩，最后是对大法的感谢。第二部分，区副局长说：“好，你就练，注意安全。”一次，区副局长到我们单位来，由单位两位主要领导陪着，找我谈对法轮功的认识，问还练不练了，让写保证书。我也是抱着慈悲善念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这位副局长提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解答，使他明白真相。其中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你说法轮功祛病健身道德回升我都认可，那你家由此造成现状，指丈夫被判重刑迫害致死，你怎么认识？”我就明确地告诉他，我说我家的现状是由于共产党的迫害造成的。一下他就明白了，整个过程我都是抱着善念救他。当场他就表示：“好，你就练，注意安全。”第三部分，珍惜每一次与警察讲真相的机会。还一次，我与一位同修正在亲属家院子里，正要走还没来得及走的时候，我们当地最邪恶的片警来了。这个恶警曾经在小巷里看到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就使劲按倒在地上，骑在身上打，致使老年同修严重窒息，重度昏迷。这个片警这么邪恶，我首先想到是全力保护同修和电脑。我就护住同修三步，并作两步迎到大门外，只差半步就挨上了。我面对他，我说：“到我家来的都是好人，街坊邻居包括老太太们都跟我说，你可得小心点，你丈夫被他们迫害死了，你要保重啊。听说你们还要抓与我有联系的人，我丈夫被迫害死了，谁来看看我就是犯罪了吗？”他不说话。我与这个警察交涉了20多分钟，我约莫屋里的同修已经从后门走了。我当时只想着同修的安危和把电脑送走，我没有想自己。就这一个正念，师父就给我智慧了，就帮我了。我打开门又护着不让他进去。就这个架势，这个恶警就更怀疑屋里有人，他猛虎一样飞跑冲进院里去了。这功夫，我智慧地骑着自行车把电脑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家中亲人见到这个恶警说：“法轮功学员也不是坏人，你何必呢？”这个恶警感到很尴尬，什么也没有说。过了几天，我在大路上看到这个片警，我就主动叫住他，给他讲大法真相。开始他想走，但还不敢走，很不自然地听着。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讲三退，讲藏字时，劝他不要参与迫害。在我给他讲的过程中，他就在改变。他说：“其实那天我没有别的意思。”他的恶念在我的慈悲下化掉了。那以后再见面，他主动跟我打招呼，能感受到他对法轮功的态度确实改变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参与迫害。我在给曾迫害过我的警察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恨不怨，不把他们看成是恶人，珍惜每一次与警察讲真相沟通的机会，堂堂正正地与他们讲，世上每一个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也是我的亲人，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救人，我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也包括救这些参与迫害的警察。我没把我和警察当成被迫害和迫害的关系，我就是来救他们来了。